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四集《看不见的墙》。伊丽莎白市是个宁静的中型港口城镇，保留着完好无缺的历史核心，如同大多数其他美国早期殖民地。这个城镇傍河而建，也就是帕斯阔坦克河沿岸。这个字是阿冈昆族语，河流分叉处之意。这条河由切萨皮克湾流下，穿过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州界的沼泽，与乔万河、百奎曼河及其他河流一同流入阿尔伯马尔湾。每当我思考我的人生可能走上其他方向时，我便想到那个分水岭。无论河水由源头行经哪条河道，最终都会抵达相同的目的地。我的家族向来与大海关系密切，母亲家人尤其如此。他是清教徒后裔，第一位上岸的祖先是约翰·艾登，他是五月花号的统将。他娶了一同搭船的普利希拉·马林斯为妻，而他很可能是船上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并且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代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然而，约翰和普利希拉差点没办法在感恩节结婚，因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指挥官迈尔斯·斯坦迪什从中作梗。迈尔斯爱着普利希拉，普利希拉却拒绝他，最后嫁给约翰，成为我年少时一再被提及的一本文学作品的梗概。迈尔斯·斯坦迪什求爱记，作者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他本人也是艾登·马林斯的子孙。房间里寂静无声，唯有小伙子奋笔疾书，忙于书写重要的使徒书信，要带上五月花号，预定明日出航，或者至少后天，由上帝旨意决定。乘着严冬的潮流返乡，艾登写的信写满普利希拉之名，写满清教徒少女普利希拉的名字与名声。艾登与普利希拉的女儿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在新英格兰诞生的清教徒小孩。我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是她的直系后代。由于血统几乎完全由女性相传，因此几乎每一代的姓氏都不同。艾登家的人嫁给帕伯迪家的人，嫁给葛林奈尔家的人，嫁给史蒂芬家的人，嫁给乔斯林家的人。我这些远渡重洋的祖先沿着现在的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与新泽西州的海岸航行，往返于贸易路线，并且躲避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海盗，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乔斯林的支系定都北卡罗莱纳州。亚马斯亚·乔斯林是一名武装民船船长和战争英雄，他是石门枪炮帆船火把号的船长，负责守卫恐怖角。美国独立之后，他成为威明顿港的美国海军补给官，并且设立当地第一个商会。诡异的是，他取名为情报局。乔斯林和他的孙子摩尔加、霍尔加、梅兰德加、豪威尔加、史蒂芬加、瑞士通加和史托克利加，我母亲族谱的所有支系均曾参与美国史上的每场战争，由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卡罗莱纳州的亲戚支持美利坚联邦，对战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表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家族一直为国效忠。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少将爱德华·巴雷特，我则叫他波普。我出生时，他是华盛顿特区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副主管。他后来担任不同的工程与作战指挥官，包括纽约市总督岛和佛罗里达州西郊岛。他在西郊岛担任东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指挥官，这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的跨部门跨国部队，负责查缉加勒比海毒品走私。 我不知道波普的军阶升到了多高，但是欢迎上任的典礼变得越来越隆重，演说越来越长，蛋糕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次在典礼上拿到炮兵卫队给的纪念品，一枚40毫米子弹的弹壳，还热热的发出地狱的味道，刚刚才从向波普致敬的礼炮中发射。接着是我的父亲隆恩，我出生时他是伊丽莎白市海岸警卫队航空技术训练中心士官长，担任课程设计师与电子指导员。他常常不在家，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姐姐和我。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感，母亲教我们做家务，为了教我们识字，他在衣柜抽屉上贴上里头装了什么的标签，袜子、内衣。他会把我们放进红色旅行拖车，拉着我们到镇上的图书馆。我会立刻冲到我最爱的那区，我称之为大机器。每次母亲问我大机器有什么好玩的，我会一口气说砂石车、压路机、堆高机、吊车。就这些吗，小子？哦，还有水泥搅拌机和推土机，我说。母亲喜欢考验我的数学能力，在凯马特量贩超市或温迪克西超市，他会让我挑选书本以及模型汽车和卡车。如果我可以用心算把价钱加起来，他就会买给我。在我童年时期，他不断提高难度，先是叫我估算到最接近的金额，接着叫我算到准确的几美元几美分，后来叫我计算金额的3%，再加进总额里。我搞不懂最后一项考题，不是不会计算，而是搞不懂理由，为什么。母亲解释说，这叫做税，我们买的每样东西都要付3%的税给政府。他们用它去做什么？你喜欢道路吧，小子？你喜欢桥梁吧？政府用那些钱去修桥铺路，他们用那些钱在图书馆里摆满书本，他说。一段时间后，我担心我刚萌芽的数学技能不及格，因为我心算的结果和收款机屏幕上的金额不一样。母亲又一次向我解释说，他们调高销售税了，现在你要加上4%。所以现在图书馆会有更多书了，我问。希望如此，母亲回答。祖母住在距离我家几条街的地方，对面有卡罗莱纳饲料种子磨坊和一棵高大的胡桃树。我会扯出衬衫当作篮子，装满掉落的胡桃，然后到他家去，躺在长长的矮书柜前的地毯上。我常看的是《伊索寓言》，以及最喜欢古希腊罗马神话。我会翻着书页，停下来敲碎几颗胡桃，一边看着飞马复杂的迷宫，以及把凡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怪。我敬畏奥德修斯，喜欢宙斯、阿波罗、赫尔墨斯和雅典娜，但最敬仰的神奇是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主司山、火山、铁匠和木匠的丑陋神奇。我很自豪可以拼出他的希腊名字，也知道他的罗马名字瓦肯，被用作《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的星球名称。希腊罗马万神殿的基本设定总是令我动容，在一座山的高峰，一群男神与女神将他们永恒生命的大多时间都用来互斗以及监视人类的事物。偶尔当他们注意到什么事情令他们好奇或生气时，他们就会变身成羊、天鹅或狮子，降临到奥林帕斯的山坡上去调查和干涉。每当众神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凡人身上，以及干涉凡人的事情时，时常会造成一场灾难，不是有人淹死，就是有人被雷击或被变成一棵树。有一次，我选了一本亚瑟王和骑士传说的绘本，而读到另一座传奇的山，这次是在威尔士，是一个暴虐巨人西塔的堡垒。他拒绝接受自己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世界将由被他视为渺小而软弱的人类的国王统治。 他决意要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从山顶下来去攻击一个又一个国王。于是从山顶下来去攻击一个又一个王国，摧毁他们的军队。最后他击败及杀死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每一个国王。他杀死这些国王时，将他们的胡须剃下来织成一件斗篷，作为他血腥暴力的战利品。接着他想要挑战英国最强的国王亚瑟王，并给他一个选择。亚瑟若不自己剃掉胡须投降，他就要砍掉亚瑟的头颅，剃掉亚瑟的胡子。亚瑟对巨人西塔的傲慢勃然大怒，于是前往巨人的山顶堡垒。亚瑟王与巨人在山顶交手，大战数日，直到亚瑟重伤。正当巨人西塔抓住亚瑟的头发，想要动手砍掉他的头时，亚瑟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他著名的宝剑插进巨人眼中，巨人因而倒下身亡。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在巨人西塔的尸骨上堆了一座石冢，但还没堆好就开始下雪了。当他们离去时，巨人染血的胡须斗篷已变得白茫茫。这座山在古英语里称为 Snow Down， 雪山之意，今日则名为斯诺登山。这座死火山标高大约3560英尺，一英尺约等于 0.305 米，是威尔士最高的山峰。我记得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故事里的时候兴奋不已，古老的拼字首度令我感到这个世界比我还老，甚至比我父母还老。这个名字跟亚瑟王、兰斯洛特、高文、珀西瓦尔、特里斯坦和其他圆桌武士的英雄事迹沾上关系，让我觉得骄傲。直到我明白这些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多年后，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图书馆认真搜索，希望分辨神话与事实。我发现苏格兰的斯特灵城堡已被重新命名为斯诺登城堡，以纪念亚瑟王的胜仗，同时也是苏格兰为了强调他们争取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论点。我发现事实总是比我们希望的来得悲惨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话来得丰富。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陆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